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直播间，欢迎各位。啊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我们今天进入他不定罪的，那我们每一天的课程都万分重要。阿门。我们必须认识我们这位救赎主。我们不认识他，我们就无法与他同工，无法过幸福的生活，无法过得胜的生活。如果不认识他，我们没有办法与他亲近。所以我们每一天呢，都在认识基督，每一天都在竭力的认识他。我们的系列讲课，他不定罪，引起了很大反响，很大反响。有的家人给我们讲说了他的经历，就是在教会中饱受压力的经历，啊，经历了生活的挫败，饱受了压力，啊，最终啊逃跑，啊，最终逃离。最终到其他城市生活的经历，所以必须知道，我们这位神，他是让我们得自由的神，他不想把任何的枷锁加在我们身上，一切的犯罪来自魔鬼，犯罪一定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起初就犯罪。哎，魔鬼是罪的源头，魔鬼生来，魔鬼啊，怎么说？从起初他就是抵挡神的。神创造的是好的，但他是骄傲的，他是败坏的，他选择了骄傲，选择了败坏，所以他把罪带给了人类。请注意，阿门。所以人犯罪的能力从哪里来？从魔鬼而来。从那败坏者而来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罪的力量，哎，有一个犯罪的力量。阿门。控制着人们，让人不能自拔，毁坏着人们，让人们不能自拔。我们拯救过一个小男孩，那听过我讲道的人都知道，小男孩生来厌倦自己的性别，哎，要变成女孩子，从小就喜欢穿花衣裳，哎，他的爸爸妈妈就顺从他，到大了一直厌倦自己的性别，那不变性控制不了。你知道，这就像很多同性恋。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同性恋，很多很多。那为什么同性恋？魔鬼的作为，魔鬼控制的人，人受不了。他以为他生来，我生来就是这样的性格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这是一个捆绑，这是一个捆绑。这就跟恐怖分子是一样，哎，他以为他必须什么，要杀死多少人，这是这个错误，魔鬼把错误的意念放在人里面。你说罪从哪里来？从魔鬼的权势，从黑暗的权势而来。那当人们得了释放，立刻得自由，哦，才知道得自由是这样的。阿门，你看那吸毒的孩子，我也接触过，想着办法的吸毒，极其聪明，那他们有他们的渠道。你看我陪伴一个吸毒的孩子，给他祷告，那非常聪明啊，非常狡猾呀。江牧师，我带你出去吃饭，我说不去了， 哎，你去，我带你吃个什么什么。结果他去的地方是什么？是交易地点。哪里交易？你看不见人呐，看不见人，就去了一趟卫生间，解决了。我天，你看看，他不弄这个，他受不了。这个力量，这个败坏的力量，这个犯罪的力量从哪里来？弟兄姐妹，犯罪的力量从哪里来？你包括那抑郁症，哎呀，那个抑郁症、焦虑症，败坏人的力量从哪里来？魔鬼都得认清。啊，我去检查了，这个你检查没有用，你检查你能治好这病啊？治不好，为啥治不好？它是个灵，你什么药呢？你除非把自己的身体都糟蹋了，把神经、把自己的神经、脑神经切断了。有些人动手术把脑神经切断，哎，感觉这个症状减少了，但是怎么样？人变傻了，人变得不行了。听见没？人们不认识魔鬼，有多少多少家庭，有多少家庭不知道这个败坏者是魔鬼？看病的时候把身体都糟蹋了。所以我给大家讲过那个小男孩的故事吧，对不对？哎，他都要上飞机了，都上了飞机，他妈妈给我打电话。江牧师，救救我儿子！我怎么了？你谁呀？哎，他说我儿子这从小就变性，就反对性别，然后在网上联系的，飞到泰国做变性手术。哎呀，妈妈急得哭啊，对不对？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上了手术台也必须下来，黑暗的权势离开他。我就祷告这几句，过了一会儿，这几个小时吧，妈妈给我打电话过来，江牧师，我的儿子后悔了。你看，飞机一降落到泰国，儿子后悔了，要回来。儿子就回来了。所以你看看，这一切是不是来自魔鬼？一切来自魔鬼啊！所以犯罪的力量，犯罪有一个力量，这是败坏的力量，一定要认真的清清楚楚。而神不定我们的罪，就是魔鬼已经残害你了，神绝对不会雪上加霜。神绝不啊、哦，你犯罪了，我要刑罚你；你犯罪了，我要羞辱你。神不会是，不是这样。我们昨天讲到了亚当夏娃犯罪，神给他们遮盖他们的羞辱，为他们提供救恩。阿门。所以我们那个姐妹给我留言，她经历了惨痛的定罪，惨痛的定罪，对不对？不能在教会生活了，都离开那个城市。什么原因呢？弟兄姐妹。教会不知道包裹人的罪呀、啊，不知道包裹人的软弱呀、啊，不能给软弱者提供力量。哎，谁要是犯了罪，谁要是牧师要感到你不好了，你犯了罪，他不是包裹你、缠裹你，哎，他不是给你力量让你重新站立，他得定你罪，甚至恐吓你，哎，你得罪神了，是不是？就来这套，那你得经历神的破碎，不是这样，一定要知道他不定罪，救赎主耶稣基督不定罪。约翰福音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阿门。哎，神爱世人， 世人指的什么？都是罪人呐、啊！爱到什么程度？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赐给我们干啥？代替我们的罪，担当我们的软弱，代替我们的疾病，担当我们的咒诅，代替我们的刑罚，替我们经历死亡。阿门。所以叫一切信他的、相信他的、接受救恩的，不至灭亡。这个灭亡不是神让我们灭亡，是谁？本身就活在灭亡者的里面，敌基督者的里面，魔鬼的里面。阿们。神是把我们从灭亡的状态、死亡的状态救赎出来，赐给我们永生。阿们。是还是不是？神不是这样的神，你不信我，我就让你灭亡，你信我，我就让你好。很多人是这样的心态，很多人以为啊，你不信我，我就让你灭亡；你信我，我就赐给你永生；你信了我，你表现不好，我也修理你。我每天得盯着你，拿着望远镜，拿着放大镜在高天上观察你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。他是保护我们的神，爱我们的神，他是赐给我们永远生命的神。这个灭亡不是神给的，打出来，灭亡不是神给的。因为他不定罪，他甚至不看我们的过去，不看。为什么不看我们的过去？谁的过去，谁不信主之前，没有得真理之前，都是败坏的。都是败坏的，你以为再好的人都是败坏的？为啥？都活在魔鬼的权下，都是属魔鬼的。唯独信了耶稣，进到基督里，你才是属神的。这不是以行为来论的，这是以生命，这是以生命来定论。有神同在，你就是属神的；没有神的灵，就不是属神的。阿们。这是神的定论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注意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哦，不是定罪，那神要再定罪，那完了，谁也没有未来，对不对？神不定罪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信他的人神不定你的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这个罪已经定了，是谁定的？不是我们定的，不是神定的，是什么？本身就在罪里面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你信的人，你的罪就赦免，你的罪就饶恕，你的罪就不被纪念。阿们。在神那里不被纪念。你不信，那你就在罪里，对不对？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在此。你看这里说定他们的罪，这个定他们的罪不是神定罪，记得，这个不是神定罪，是他们的罪已经存在了，已经存在了，这都是完成式，完成式。所以罪已经定，这个已经是必然性，是必然性，不是神给他们定。你不信的这个已经必然，就是必然，不是等待。这里的定罪不是指死后才开始的一个法律程序，而是指一个人拒绝真理的那一刻，就使自己已经处于一种被隔离的状态，就是与神分离的状态。定罪不是神定你的罪，是你什么与神分离，那个状态就是罪的状态，因为没有神同在。阿们。所以神不是来定罪，光来到世界，人们若拒绝光， 记得，人们若拒绝光，审判就成立，不是神定罪。你拒绝光，你拒绝神，审判就成立。所以幕后有没有审判？幕后有大审判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阿门。注意，不是神想定罪，而是人拒绝生命。这就是神不定罪，但人要承担责任的核心。哎，神不定你的罪，但你拒绝罪，你拒绝救恩，你拒绝神，那你要承担责任。为什么你要承担责任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接受救恩，神承担了你的责任。你接受救恩，神承担了你的责任，他代替你受鞭伤、受刑罚、受审判、受死亡、受羞辱、受咒诅。你若不接受救恩，那你自己承受。阿门。这样明白不明白？这样你明白不明白？哎，对了，你接受救恩，神承担责任；你不接受救恩，你自己承担责任。这就是为什么幕后要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注意，不是基督台前的审判，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基督家里的审判，那不是定罪的。基督家里的审判是论功行赏的，论功行赏。有人草木和秸的工程，有人金银宝石的工程，对不对？哎，神是给我们预备住的地方，那住的地方，那冠冕，对不对？那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得清楚啊，那是你面对一个神，你不清楚，那就麻烦，那真的稀里糊涂的信一辈子主。所以罗马书八章一节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行事的人，就不定罪了。谁在基督里的人呢？不定罪了，因为我们过的是什么？被圣灵引导的生活，被圣灵引导的生活。阿门。我们是属基督的，不定罪了。那说明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说明人依然有软弱，因为什么？这里显得不定罪。不定罪在神的眼里就是不犯罪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没有罪。这个多厉害，这多大的恩典呢、啊、你进到了基督里，多大的恩典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不定你的罪标志着你是领受恩典的，那不标志着你是完全的。你本不完全，但在基督里神说你是完全的，你明白吗？阿门。耶稣基督的宝血在你身上大有功效了，如同没有犯过罪一样。这多大的恩典。好，不定罪在新约里是一个单，不是一个单词，而是有几个不同的希腊文词根所表达的。最重要的有四个词根，注意，一个是什么？定罪啊，这个定罪这个词，定期判决、判刑、审判、断绝，哎，算为归算。所以当不定罪，注意，不定罪就是不宣判、不判决、不审判，不算为有罪。不算为有罪，因为他这四个词根决定了什么？决定了不定罪这个词的属性。在基督，你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。哎，不定罪是什么？不宣判你有罪。不宣判，为什么不宣判？耶稣基督替你受了，宣判了耶稣基督。不判决，耶稣基督替我们受了判决。死了，钉死了，对不对？不算为有罪，不把你的罪归到你身上，归到谁身上呢？归到耶稣基督身上。阿门。这何等大的恩典！打出来，何等大的恩典！打出来，为什么要接受救恩呢？你不接受救恩，那罪谁替你担？谁替你担呢？啊，那罪的刑罚。你得自由吧，我告诉你，你在基督里得自由吧。江牧师，我请你不定罪这个系列讲道，晚上没时间听，白天我就听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何等大的恩典！我们再来看，我们今天讲几个例子，我要让你知道神不定罪。 约翰福音四章六到十二节，注意，耶稣基督来说，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对不对？谁定罪？律法是定罪的指示，魔鬼借着律法引诱人呢？记得，魔鬼借着律法引诱人，让人犯罪。从起初，魔鬼就这样。约翰福音四章六到十二节，在那里有雅各井，耶稣因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旁。那时约有午正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。耶稣对她说：“请你给我水喝。”撒玛利亚夫人对他说：“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呢？”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，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，他们不来往。在犹太人眼里，撒玛利亚人什么是不圣洁的？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若知道神的恩赐，就是神的恩典，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”什么意思啊？他要赐给你生命的活水，阿门。你给我的水是解决身体的饥渴，我给你的水是解决生命的饥渴。我是生命的源头。妇人说：“先生，你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”哎，他不知道耶稣基督要赐生命的活水给他。要给他新生命。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女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。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对不对？雅各时期，这是雅各时期的井啊！啊，你能赐活水给我，你比雅各还大吗？耶稣。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到二十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凡喝这水的，还要再渴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”阿门。你看，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有满足，有盼望。耶稣基督是赐生命的水。直涌到永生，让我们永远不再饥渴，永远不再惧怕，永远不再担忧，永远不再忧愁。妇人说：“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里打水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。”耶稣是个先知啊，耶稣知道这撒玛利亚夫人的境况。妇人说：“我没有丈夫。”耶稣说：“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的丈夫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”哇，把他的隐情都说出来。妇人说：“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，你们倒说，应当敬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。”耶稣说：“夫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敬拜父，也不在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们所敬拜的，你们不知道；我们所敬拜的，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真理敬拜他，因为父要找这样的人敬拜他。”请注意，耶稣基督来干什么？拣选了撒玛利亚夫人，神看中了他，验中了他，要他用灵和真理敬拜神。阿门。他是个好人吗？在世人眼里，他是犯淫乱的，他是犯淫乱的。所以， 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啊三十节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真理敬拜他。富人说：“我知道，那成为基督的弥赛亚要来，他来了，必要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。”你看看，比我们这些基督徒还知道，比我们这些基督徒还知道救恩的道理，厉害不厉害？哎，耶稣对他说。这对你说话的就是他，哇！我就是弥赛亚来了。当下门徒回来，就稀奇一个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，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，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。那妇人就留下罐子往城里去，对众人说：“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”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。看了吗？成了传福音的。请问撒玛利亚夫人五个丈夫，耶稣定她的罪没有啊？定她的，说没说你这个淫乱的夫人，你该死，你该被刑罚，你该受咒诅，你做了不好的事，有没有？你才有脸跟我说话，肮脏，不洁。耶稣是这样吗？耶稣知道他干渴是因为什么？心里没有力量。耶稣说：“我来赐给你生命的活水，我要拣选你。”阿门。当你用心灵和真理敬拜我，你要活出真理，你就不犯罪。没有真理，人都会犯罪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，要用心灵和真理敬拜他。我拣选你要赐给你一个灵，新的灵，要赐给你真理，让你活出新的生命。阿门。你今天有福了，撒玛利亚夫人。得知了真道，认识了弥赛亚，他还犯不犯罪？他还犯不犯罪？他还犯罪不犯罪？弟兄姐妹，基督是他的满足，他还犯罪不犯罪？他开始活出基督，活出真理，还犯罪不犯罪？来，我们再来看。耶稣基督定他的罪没有啊？耶稣基督定他的罪没有啊？犯罪是因为没有真理。耶稣很清楚，我给你真理，我给你生命，我把活水的源头放在你里面，你能抵挡罪，胜过罪。阿门。定罪一下子就死了，定罪人还有希望啊！你看看，我们去给病人祷告，那些老年母亲呢，带着我呀，我真是啊，谦谦卑卑的跟着他们呢。姜牧师，我们一起去祷告做工，做啥工啊？到那人家病成那个样子了，给人家定罪，你跟你婆婆的关系处理好没有啊？你跟你婆婆吵架了，你认罪没有啊？你跟你老公闹离婚，你认罪了没有啊？哎呦，那不行啊！你这些罪拦阻神医治你啊！本来都不行了，那病人都病成那个样子了，你还把石头拴在人家脖子上，我真是无语啊！真是无语！你看着他们那些服侍，怎么能这样啊？要告诉好消息啊！耶稣基督不定你的罪，从今以后。不要再犯罪，耶稣基督不定你的罪，你是神的宝贝儿子、宝贝女儿，阿门。他要医治你，他是医治的神，他和你同在。告诉他，疾病没啥了不起，对不对？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得自由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，今天也在你身上，你的身体必要复原，必要健康，必要强健，必要脱离这灾病，阿门。得这样说。我们再看浪子回家的故事，这个是令我特别感动的故事。特别感动，这里这个浪子回家的故事有很多真理，很多真理在里面，太丰富了。 路加福音15章11到18节，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，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放纵浪费资产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到那地方大饥荒，就穷苦起来，于是就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，对不对？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传的到处都是，以至于什么，待在家里的大儿子，他的哥哥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他回来，父亲摆设筵席，吃喝快乐，哎，大儿子控告他，说你的小儿子和妓女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怎么怎么怎么怎么，你倒和他吃喝快乐。看，控告他，控告没有用。请注意，请看接下来看。他醒悟过来，就是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我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他是这样想的啊，想的。于是起来往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。他往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父亲就看见，父亲只看见他的一个影子，原文描绘就看见一个影儿，这是我的儿子吗？就跑过去，阿门，动了慈心，动了慈爱的心呐、抱着他的景象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我得罪你，从今以后，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。”你看，这小儿子来，说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不配成为你的儿子。在父亲的眼里，配还是不配？啊，神定，父亲定他的罪没有？父亲根本都没听，根本都没接他的话。我告诉你，父亲却，你看，父亲没顺从他的水流，没顺从他的话，你看他的话是往这样走，父亲没有顺从他的话，父亲却，明白吗？没顺从，父亲却对他的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子穿在他脚上，把那牛犊宰了，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弟兄姐妹，哎，父亲顺服他的话了吗？人的思维是这样的，我得认错，我得认罪，我得这样。我看有些牧师就讲，他说我们到神面前来，我们得有态度。你看小儿子的态度，哎，对不对？我今天不配成为你的儿子，做一个故宫吧。所以很多人祷告，我实在不配来到你的面前。很多人祷告是这样，你不要学一个罪人。哎，小儿子那个时候是罪人，对不对？罪人的思维，但是袍子一穿上，还是不是罪人？还是不是罪人？你跟我说，你披戴了基督，还是不是罪人？你分不清楚。小儿子这个时候是罪人说的话，罪人活在惧怕里，你记得，一定是活在惧怕里。但是亚当夏娃活不活在惧怕里？一犯罪活在惧怕里面，你打出来我看看。那罪人在神面前一定是惧怕，但是他的话语里也带着惧怕。但是父亲定他罪没有？没有，这是罪的状态说的话。记得，一旦袍子穿上，就像我们披戴了基督的义袍，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生命改变了，更新了。哎，他还在说这话吗？不说了。阿门，说没说？以后说没说？没说。圣经没有记载，他说：“你赦免我的罪吧，爸爸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这袍子我不穿。”你不是这样。你请记得，神不定罪，还用定罪？你的什么事神不知道？你跟我说，你不知道的那 99.99% 的你不知道的，神都知道。 你还认罪，你 0.0001% 你都不知道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在父亲的眼里，记得，只要你回转了，你就不在罪里了。你不回转，你就在罪里，不是神定罪。你不接受救恩，你就在罪里，那还用定罪啊？啊，神是定罪的什么？不是，你不接受救恩，你就在罪里，你的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你在罪里，不是神定罪。我这样讲能明白吗？所以把肥牛都宰了，吃喝快乐。阿们。你看，袍子代表身份立刻改变，戒指代表权柄，鞋子代表能力。我的都是你的，丈量土地。阿们。所以肥牛犊代表产业，所以这一切都给他了，吃喝快乐，在基督里得享快乐。阿们。所以父亲说，因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所以得救恩的人都知道死而复活的道理，就是老旧人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今天都得着了新生命，我们都是和基督一同复活的。记得啊，这叫领受救恩呐。所以这个死而复活讲的是什么？得着了新生命，都预表了新生命。阿门。告别了旧生命，得着了新生命，这叫死而复活，就是不活在。不活在罪里了，不活在亚当里了，对不对？活在基督里，得到基督的生命。老旧人死了，接受救恩了吗？得到新生命，叫复活。所以神看的是我们什么？相信和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。阿们。如今活着，不再是我，他这个儿子如今活着，不再是从前的他。阿们。所以配得。对，所以你看，神不定罪，他要给你一个什么全新的生命，不犯罪的生命，胜过罪的生命。所以打出来，神不定罪，是因为他要赐给我们一个什么全新的生命，胜过罪的生命，胜过死亡的生命。如果给你定罪，光定罪，不给你一个胜过罪的生命，有意义吗？有意义吗？能救你吗？啊，能不能救你？你如果犯了罪，天天定罪，你很多人天天给自己定罪，给自己定罪，你不活出新生命，你不一辈子活在罪里啊？除非你认识基督，活出基督，过不犯罪的生活，那个基督的生命，基督的真理，圣灵的引导，使你不犯罪。神是解决你的根本，把你的犯罪的老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阿们。赐给你一个不犯罪的生命，他不定罪，他救赎你，他不定罪，他赐给你生命。好，我们再来这个讲这个经典的故事啊，约翰福音八章这个经典故事。约翰福音八章三到七节，这是哪次？是在殿里，耶稣基督到圣殿去。文士法利赛人第三节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到他面前来，叫他站在当中。大家围着这个行淫的妇人，就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，正行淫被我们抓住了。哎，你看我们怎么样啊？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。”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啊，拷问耶稣，对不对？你说你是从神来的，我问你该怎么处理？他们说这话乃是要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权柄。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如同没有听见他们的话。耶稣在说什么？啊？你们定着妇人的罪，我在这地上写几条，看看你们犯罪了没有。耶稣把他们犯的罪，那律法上的罪，他们犯的罪违背的那些规条都写出来。我告诉你，在地上画字画什么？你看我写的啥？你的罪，你还把他钉死，你都该死。 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，耶稣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？”意思是，你看我写的对不对？啊，你们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拿石头打死他，就可以拿石头打他。那耶稣太厉害了，因为他是真理啊，他知道这些人犯的罪啊，他是先知，他知道，他无所不知。这些人老实没老实？老实没老实？于是又弯腰在地上画字，继续写。你们这些法利赛人，继续写，你还把别人钉死，看看你们犯的。越写越多，越写越多。他们听见这话，他们的良心使他们自知有罪。怎么样？一看，哦，我有罪。一看，哦，我有罪。所以越写越多。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，那个年纪大的越看，哎呦，我犯的罪更多，我犯的罪更多，只剩下耶稣，因为从老到少，为啥从老到少老的先走，老的一看，哎呦，我犯的更多，因为耶稣越写越多，越写越多，对不对？年轻人还好点，犯的少，只剩下耶稣一人。还有那妇人站在当中，阿门，对不对？耶稣就直起腰来，不见一人，只见那妇人，对他说：“妇人，那些告你的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那些告你的人呢？哪了？跑了，全跑了。耶稣用律法审判了他们。”你在教会里如果有人定你的罪，你也可以说，你说你那个什么什么还好吗？你什么什么还好吗？你说说他的罪，你看他还好意思吗？耶稣就是这样，你别定人的罪，你的罪比他的罪还多，我都给你写出来。这节经文这样解释对不对？你们说这节经文这样解释对不对？这段经文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些人问我，江牧师，耶稣在地上画字画的什么字？哎，你清楚了，除非画这个字，让他们的灵，让他们的心灵震动，让他们的良心震撼，让他们良心发现。所以这样讲圣经，你就明白了。阿门，对不对？豁然开朗。哎。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没有资格。那些人定罪的以为他没有资格。耶稣把他们的资格都否定了。你们的罪比他还大，你还给他定罪啊？都否定了，全跑了。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耶稣对众人说，我是世上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我要得到生命的光。阿们。耶稣第一没定他罪，第二刑罚他了没有？那法利赛人，文士法利赛人，那是拿着石头要刑罚他的，要刑罚这位妇人的，刑罚了没有？刑罚了没有？没有，定罪了没有？不定罪不刑罚，打出来，不定罪不刑罚，全赦免，不定罪不刑罚，全赦免。阿们，干什么？告诉他们，我是世界上的光，跟从我。哎，跟从我，我不定你罪，跟从我吧。不跟从我，你过的都是犯罪的生活。不跟从我，你没有力量抵挡罪。我知道你不跟从耶稣，不进入真理，没有力量抵挡罪。神知道这一点，神不会一棍子打死你。阿们。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画字，上来就否定了所有人定罪的资格。阿们。那我们呢？有人敢定你的罪吗？有人。我告诉你，哪有法利赛人，大批都是。 我记得有一个牧师，有一个牧师，非常优秀的牧师。哎，他年轻的时候没信主的时候，呵呵，这个做了不好的事情，啊，和一个女孩子做了不好的事情。这个女孩子到时候信了耶稣，就在网上揭发他。那这一揭发他，基督教界就是他们那个宗派的人呐，就开始定他的罪。所以我看了，我就非常怜悯。这个人已经做了一个牧师了，哎，他已经做牧师了，我非常怜悯他。我说那是做罪人的时候，那现在他是新造的人，我们应该站在神的立场上，对不对？得缠裹他的罪，不能对外说。就像神缠裹了亚当夏娃一样，遮盖了亚当夏娃一样，我们得遮盖人的丑陋，遮盖弟兄姐妹的过去。教会没这样做，我告诉你，都是文士法利赛人。哎呀，这个弟兄饱受伤害啊，饱受伤害，那立刻衰老。我看他们的录像，立刻衰老。阿门。所以你看，耶稣来。我这是分析了三个重大事件。第一个事件，撒玛利亚妇人五个丈夫。第二个事件，哎，小儿子，这个小儿子也是吃喝玩乐和妓女在一块儿。这个淫乱妇人，哎。当场被抓，我相信耶稣在地上画字，一定再写上这样几句话。怎么写知道吗？哎，你们是现场抓住的人，对不对？现场抓住的淫乱妇人，那现场犯罪的男人为什么没抓住？男人哪去了？是不是被你们放了？啊，你们不是审判吗？你们不是认罪，你们不是拒绝罪吗？你们不是活出律法的典范吗？你们不是定罪刑罚的专家吗？那犯淫乱，一个人能犯淫乱吗？男人去了哪里？耶稣一定会问他们，男人去了哪里？找回来，对不对？你们收了男人的贿赂吗？把他放了。为什么要刑罚这软弱的女人？你们没犯罪吗？我把你们的罪全列出来，一个一个的，一个一个人，你们这些人，我挨个写，从老到少的，到少的写，越写越多，越写越多，年纪越大的罪越多，全站立不住，全站立不住，全逃跑，全推翻，阿门。为的是什么？再次让这个女人站起来，为的是让这个女人得救，为的是让这个女人有全新的未来。阿门，赐给她全新的生命。对还是不对？对还是不对？耶稣基督拣选我们，也是这样。无论你的过去如何，神说一切罪债一笔勾销。神不看你的过去，神如何饶恕了这淫乱的妇人，也如何饶恕了我们。阿们，不定我们的罪，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，如同我们没犯过罪一样。打出来，赐给我全新的生命，如同我没犯过罪一样。打出来，赐给我全新的生命，如同我没犯过罪一样。神看重的是生命，律法看重的是行为，宗教看重的是行为，但是他们看得准吗？不准，不准。他们想代表神审判，审判这个，审判那个，刑罚这个，刑罚那个，你知道吗，弟兄姐妹？我见过一个最惨痛的例子，我好像是在以前的讲道中提到过，一个非常优秀的姐妹，大学老师啊。被他们的校领导给强暴了，她的丈夫知道了，她丈夫和她都是一个学校老师，离婚了。这个姐妹，哎呀，就受不了了，又不能告她， 对不对？当时又没留下什么证据，就到了教会。这个教会啊，就给他定罪啊，让他天天认罪，天天认罪。我到他家里去辅导他，张嘴就是定罪的经文，全是给自己定罪。精神病了，精神病了。你看看他那原来那些，哎呀，写的那些书啊，那些作品呐、啊，原来拍的那些照片呐、啊，真的是有才有华的人呐、啊，被教会给毁了。被教会给毁了，全是旧约里定罪往自己身上定啊！我淫乱了，我怎么样了？神会饶恕我吗？神怎么怎么样了？怎么怎么样了？太可怜了，太可怜了！这个姐妹啊，精神病，现在生活都不能自理，那家里乱七八糟，哎呀！我说你的教会是哪里啊？那我们去还关着门不让进，教会不让接触其他人，都是异端。那他们教会看来，只有他们是遵守神道的人，其他的都是异端，不能随便接待。那好不容易让他的姐姐什么打电话，我们进去，太遗憾，太可怜了，太可怜了。深爱我们，阿门。我们再来看，接下来再看，耶稣基督定过谁的罪？你跟我说，耶稣基督定过谁的罪？神定过，从古至今，耶稣都没定过任何人的罪。神不是定罪的神呢、啊，他是赐生命的神，他是救赎的主啊，他怎么能是定罪的神呢、啊？啊？我说过，他能定了我们的罪，再不是再让他的儿子承担我们的罪，再把儿子定死啊？这神太愚昧了啊、哦！他定我们的罪，让他儿子承担我们的罪，再钉在十字架上，再把自己的儿子搭上。他定我们的罪，再把自己的儿子搭上啊？他赐给我们，他让我们生病，再让他儿子代替我们疾病，怎么可能？马可福音二章一到五节，过了些日子，过了些日子，这什么？信了耶稣之后又犯淫乱。注意，注意，信了耶稣之后又犯淫乱。第一要知道，如果你是被罪过所胜，连你说我当时没有胜过，神一定饶恕你，一定不纪念你。但是你持续犯罪。记住一条，持续犯罪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把这人交给撒旦，交给撒旦就不管你了，你就永远活在败坏里，但你的灵魂是得救的。阿门。好，哎，这个话说得好，用枪刺他的他都没定罪，父啊饶恕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在这里，我建议给神一个掌声。给神一个掌声，给救主耶稣基督一个掌声。我们给这位主洗的清白了，我们给这位主洗的洁白了。我们在里面清晰了。哦，我们这位主太好了，主啊，太好了，太爱我们了。所以，请记住。如果你发现教会中的有人犯罪了，有人有过犯了，第一不要定他的罪，第二什么遮盖他，不能对外面说。有些人专门传小道消息，专门传小道消息。你如果传小道消息，为了帮助他没有问题，但如果你是毁坏这人的名声，我告诉你，你在神的眼里和他一样。你照样中了魔鬼的诡计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如果你身边哪些姐妹犯了错，有姐妹啊，以后别这样。深爱我们，拥抱他。耶稣基督是你的力量。我们一起来听听江永仁牧师的讲道。我们开始新的生活。真的。我坚信你听我的讲道，你得释放、得自由、得力量，那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帮助他， 缠裹他，你不能逢人就说，逢人就说，你好像知道了什么新闻。我跟你说，你败坏了，你败坏了。哎，谨守口的，一定谨守口的是得生命，好吧？哎，过了些日子，耶稣又进加百农，人听见他在房子里，就有许多人聚集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。耶稣就对他们讲道，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是用四个人抬来的，因为人多不得进前，就把耶稣所住的房子拆了房顶，既拆通了，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儿子，你的罪赦了。”阿门。那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。他原来这个摊子是活在罪里的，一定是人人都是罪，人人都是罪人。但说完罪赦了，他就好了。阿门。第二，把房子给拆了。有人到你家里去找你办事，把你家房子拆了，你试试。我说的是真话，你恼火不恼火？对不对？但耶稣基督不定罪，定罪人就死定了。6到12节，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，心里说：“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？”他说谵妄的话了，健忘的话了。除了神以外，谁能饶恕罪呢？耶稣灵里立刻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，就说：“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你要知，但要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”就对他们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”那人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在众人面前出去了，以至于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与神，说：“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”阿门。跟我说，他不定罪，但他赦免我的罪，他有赦罪的权柄。神有赦罪的权柄，神有赦罪的权柄。来，我再问你一件事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牧师，很多很多很多传道人，人一旦有病了，他不是说神赦免你的罪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你做了什么错事？是有没有这样的啊？你一定犯了什么罪？你说，你一定犯了什么罪？你说，你一定犯了什么错？有没有这样的？我跟你说，太多了。哎，我再跟你讲，你不用说，你不用跟有病的人说，你就跟一个健康的人、不需要医治的人说，你说，你一定犯了什么罪？你看他有没有？你看他有没有？哈哈哈哈，有个姐妹就说，每次我们的牧师到我家里来，我都病成这样了，还让我说，让我犯了什么，我犯了什么罪没有认。你还得再想想，你还哪些罪没认？你写到本子上，牧师让他写到本子上。他说牧师走了我就写，第二天他来我再给他看。我说你牧师说这个话说得很对，那人人都能写出罪来，挖不完。你说你有病，没病的人你试试。因为都是活在罪里，你不可能找不着瑕疵，你都有罪。但是得知道，我们的神不纪念你的罪，没有回顾说你以前犯的什么罪，什么罪，什么罪，你知道吗？你犯什么罪，什么罪，知道吗？不写，只有对法利赛人在地上写字，只有对那些不悔改的人在地上写字。阿门，对不对？那些敌对他的人。在地上写出你的罪，但耶稣基督来不看我们的罪，就像他不看他小儿子的罪是一样。看了他小儿子的罪没有？不看，那有啥看的？阿们，直接赐给你新生命，让你开始不犯罪的生活；直接赐给你新生命，让你开始胜过罪的生活；直接赐给你新生命，让你过全然得胜的新生活。阿门，不定罪。来来来，我们再看看撒该弟兄。哎，小个子撒该弟兄啊，在基督教界很有影响力啊。那提起他来都知道，对不对？ 人们经常画一棵树，画的撒开在树上，看耶稣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是个能人呐、啊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个能人呐、啊，这是个在当地有名的人呐、啊，这是在耶利哥城里的，我跟你说，耶利哥城里的也得是大腕儿，哎，对不对啊？再来看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。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恰巧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哎，是个财主。很多人看自己的外貌，神不以外貌定人，弟兄姐妹。很多人留言，姜牧师，我女儿有点肥胖，怎么办？她就在自卑，你自卑啥呀？在神眼里都是好的，阿门。那你要想减肥，少吃饭，就一条，少吃饭，对不对？一天只吃三分之一的饭，你比如说一天吃三个馒头，你只吃一个，你看你减不减肥？多简单呢，对不对？好，长话短说。他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是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。他就爬到前头，跑到前头，跑到前头去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哎，聪明不聪明？聪明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看见他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坏了，坏了！撒该是当地的那大坏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讹诈人呐、啊，给人家多收税啊，有权有势啊，那都烦他。那按照属实的话说，这是大罪魁；按照宗教里的话说，这是大罪魁。那是不是？他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迎接耶稣。众人看见，就私下议论说：“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，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”我原来我们有位同工，说实话，我们非常好的关系，亲兄弟一样。哎，他和我同工的时候，多少人举报他？说他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那个不好。但怎么样，跟我同工以来一直非常好。阿门。你看，撒该站着对主说：“主啊，哎，请看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是诬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”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。”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当神来到他家里，那就是说神把恩典赐给了撒该。阿们，神没定他的罪，就是饶恕了他的罪，对还是不对？神没纪念他的罪，反而使他悔改。神到他家里去给他恩典，反而使他悔改。所以圣经说，神的恩慈是引人悔改的。神的恩慈令人悔改，神的恩典是令人悔改。神不定罪让人悔改，神不定罪给人悔改的力量，神不定罪给人悔改的希望。阿们，神不定罪给人恩典。对还是不对？不定罪才让人真正的悔改，记得唯有不定罪才给人真正悔改的希望。定罪，罪的公价就是死，就完了。你说说，神太奥秘了，神太奥秘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奥秘者的里面，我们得清清楚楚的知道，哦，我的神不定我的罪。为的是要赦免我的罪，赐给我新生命，赦免我的罪，给我悔改的能力，给我悔改的机会。 你看，撒该立刻悔改，不用一个耶稣给他讲什么律法，不用讲，立刻悔改。所以，我们每当我们面对这位神，我们得知道他全是爱。人们犯罪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真理，不是说刑罚了你就不犯罪，刑罚了你不给你真理，不给你生命，你继续犯罪。除非给你换一套生命系统，什么基督的生命、基督的真理放在你里面，你慢慢长成基督的身量，你不犯罪，而且在基督里的都不定罪，因为你的罪被代替了，有一位专门代替你罪的主替你死了。阿门。目的是让你什么？目的是让你能够开始新生活，目的是让你越来越好。越来越好，打出来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阿门！你越认识基督，越活出基督，越来越兴盛，越发兴盛，越发兴盛，越发兴盛。阿门！你的定罪就停在那里了，死在那里了，没有未来了。所以，无论你过去发生了什么。弟兄姐妹，你做了何等不堪的事情，都成为过去，都被洗净，都被饶恕。在基督里，你是新造的人；在基督里，你是全新的人；在基督里，没有过去，因为过去全死在十字架上。在基督里，我是全新的，全新的塑造，全新的塑造。根本不被定罪，我的罪都刑罚在了耶稣基督身上，都成为过去。我和基督一同复活了，我得到了新生命，开始了新生活。我成了神的爱子，我开始了与神同在的圣洁大能的生活。这个道让你得释放吗？嗯？这个道让你得自由吗？释放太大了，哎呀！有一个牧师，我听他讲道，因为啥？我听他讲道，因为他病了。那他病了，然后有人给我推荐说：“姜牧师，你能给他祷告吗？”我说：“他得听道，他不听道不行。”对吧？他必须得听到。然后我就查查这个牧师的讲道，我听了一段。中国的早晨5点钟，他说我认为不对，我认为得中国的早晨4点钟，这才是神喜悦的时间。大家早晨啊，早晨3点钟，我记得是让大家早中国的早晨3点钟。你说这晚上10点钟睡觉，3点钟。睡那不一定睡着吧？刚躺那一小会儿还得再爬起来，第二天怎么工作啊？哪有精力工作？就他这种精神，把自己的身体都搞垮，为了要讨好神，哎，恨不得把人整死。嗯，就这样的牧师，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这位牧师啊，我长时间没有，一年有2、3年没有听到他信息了。那很火热，讲起来真的恨不得把人整死。真的恨不得把人整死的地步。哎，中国的早晨5点钟还不够，啊，得3点钟。结果把自己都整病了，为的就是讨好神，为的就是3点钟那起来解码呢。愚昧呀，那是啥时候？我们现在神时刻与我们同在的时刻。对不对？我们是活在神同在的时刻，时刻同在，时刻被祝福，时刻被恩典，还好行为患难。你要定了3点，3点钟起不来就给自己定罪，你信不信？嗯，定了5点，5点钟起不来就给什么？就给自己定罪。还有，神让我想起一件事，你们认真听，什么事实啊？什么事，弟兄姐妹？有人跟主立约，那你跟主立约，我跟你说， 你实在是糊涂虫。啊，神是立约的时候，我们跟神立约，我立约了，把儿子献上，结果儿子不服侍主，有没有这样的？我一立约了，我终生不嫁，有这样的姐妹，哎呀，很多城市里的大龄青年被教会忽悠的，结果找男朋友了，一生定罪，一身是病啊。我见过这姐妹，这姐妹我说你们怎么那么病？她说我跟神立约了，可能神刑罚我，跟神立约了。啥时候？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，我们牧师给我祷告，让我跟神立约单身，我就立约了。你看现在我早结婚了，我从结婚到现在没过过好日子，神刑罚我，立约。我说姐妹，你中魔鬼的诡计了，你还跟神立约？神是跟我们立约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属基督的，不用再立一个约，没有任何一个约比那宝血之约更美。阿门，对不对？第二，我们没有资格跟神立约，你持守不了，在神面前你立那个约没有用，没用，如同没立，如同废话一样。因为我们在新约里，在基督里，在宝血之约里，没有比这个更美的了。我们是属他的，他是属我们的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与我们合一。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服侍主。记得，因为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们，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活出基督的生命。所以服侍神并不是说必须当牧师，必须当传道，不是这样的。这是魔鬼的谎言。你无论干什么都是活出基督。你做厨师活出基督，做警察活出基督，做公务员活出基督。只要你知道，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这就是服侍主。阿门。所以有些人前几天有人江牧师，我从小就把我儿子献给主了。你说他现在没读上神学，让他读神学，他没读。你说这神是不是会定罪？定什么罪？定罪？都是属基督的，干啥都是服侍主，你不知道什么叫服侍主而已。你给自己找枷锁套到脖子上。阿门。无论做什么都是服侍主，所以很多人自找苦吃，很多很多人自找苦吃，要跟主立约。天哪，你跟主立约，你流血了吗？你，我问你，有用吗？啊，你流的是血约还是什么约？在神面前没有血约都没用，对不对？在神面前立约没有血都没用，何况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最有大能的血。阿门。你如果流血也没用，就是你不需要再立约，你在更美之约里，你还怎么再立约？哎呦，哎呦，你知道那些弟兄姐妹那捆绑的呀，找我呀，江牧师啊，哪年都有，哪一年都有，就是这个重病的这个姐妹，这是在教会立约不嫁人了，找对象了，有追求的找对象了，这一辈子捆绑的骨瘦如柴啊，我没关系啊，我说没关系，好多年过去了，好多年过去了，我不知道她现在什么情况了，只要是3年5年，我都不会说，我都不会说这个事儿。让他听了心里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不认识神的人就完了，不认识神，真不认识神，活得一塌糊涂，给自己挖坑，自己跳下去，是不是给自己挖坑？你跟主立约，是不是给自己挖坑，自己跳下去？你说是不是？何必呢？来来来来来，再讲再讲再讲再讲，再讲讲再讲再再讲讲，准备的太多了啊，准备的太丰盛了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还记得吗？彼得三次不认主，那耶稣基督受审判，彼得三次不认他，耶稣不得斜眼睛瞪着他啊？你不认我？对不对？没有啊，真三次不认了吗？真三次不认？那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首先找到他，不得刑罚他，对不对？不得定他罪啊？啊，没有没有， 来来来来来，马太福音26章69到75节，来，彼得在外院里坐着，有一个女子前来说：“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，你和他也是一伙的。”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：“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”对不对？既出去了，到了门口，又一个使女看见他，就对那里的说：“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，我看见过他。”彼得又不承认，而且几次说我不认得那个人。过了不多时候，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：“你真是和他们一党的，你的口音把你暴露出来了，你还说你不认识他。”彼得就发咒起誓：“我不认识那个人。”立时鸡叫了。耶稣说：“鸡叫以前，你必三次不认我。”对不对？那不是当面背叛吗？对不对？彼得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：“鸡叫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”他就出去痛哭。一看耶稣如何管教他啊！耶稣复活以后，约翰福音21章14到17节，看耶稣如何管教他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他们吃完了，耶稣对西门说：“彼得，约拿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更深吗？干什么？你天天打鱼，天天打鱼，你做点正事吧，你，对不对？彼得是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绵羊羔。”我这是 KJV 版本啊，和咱那个和合版本有点不一样经文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：“约拿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。”第三次对他说：“约拿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。”记得三次不认主，耶稣三次问他：“你爱我吗？”阿门。耶稣没有说：“你反对我吗？你三次，我三次，你还敌对我吗？你还不认识我吗？”问三次。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不是。耶稣三次要确定，要让他知道耶稣爱他，他爱耶稣。要知道神没有撇弃他，没有因为他三次不认主而耶稣否定他。耶稣三次对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，我要重用你。你喂养我的羊，我要重用你。你喂养我的羊，我要重用你。”三次。阿门。对不对？要让你一次，你所犯的罪，你所犯的错，一次都不记得。我用三次的恩典遮盖你过去所犯的一切罪，遮盖你的软弱。我要三次对你说，我重用你。阿门。奇妙不奇妙？伟大的主，真是伟大救赎的主，不定罪的主，还重用我们的主，还看重我们的主。神是不定罪的神，神是让我们得着他的慈爱，神是赐慈爱的主，阿嘎培的爱。阿门。没有条件，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他不爱我们，你记得，深爱是他遮盖我们的过犯。你看他的三句话，把彼得三次不认主全遮盖了，全遮盖了，这话语上全遮盖了，让彼得打消一切顾虑。阿门。对还是不对？ 打消你的顾虑。我爱你，我重用你。你喂养我的羊，你继续和我同工。我不看你的软弱。阿门。因为什么？我赐你生命了。今天我们也是这样。所以每一个曾经被过犯所胜，每一个人有灰暗的时光，每一个人都会有灰暗的生命时光，请你记得，耶稣基督依然对你说：“我爱你，我重用你，你是我的宝贝，你是我重价买赎回来的。”耶稣知道每一个人都会有灰暗时刻，都会有中魔鬼诡计的时刻，都会有软弱的时刻，都会有被血气所胜的时刻。阿门。但是他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，他给我们全新的未来。阿门。唯有得到生命，才能过得胜的生活，才能过胜过罪的生活。如果定罪，人就没有希望。我相信彼得听完这话大有力量，本来有点心惊胆战，对不对？耶稣被钉死，他出去打鱼了，带着门徒都出去了，都跟着他一块打鱼。这位主好不好？爱不爱我们？保护不保护我们？他是让软弱的得力量，记得他让软弱的让你知道你软弱，你跌倒了，他不是踩你两脚，把你扶起来，给你力量。阿门。他也不问你怎么跌倒的，怎么跌倒的，不，他不会问你这些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不审判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你缺少真理，他给你胜过仇敌的力量，胜过死亡的力量，胜过谎言的力量。不给你力量，光批评你有啥用？你看很多家长，我就提到很多家长为什么培养不出好孩子来？孩子一犯错就批评，批评，批评，批评，批评，他不给孩子真理，不给孩子胜过难题的力量，不给孩子重新站起的力量，不给孩子尊严，都是羞辱，都是批评，都是指责，都是抱怨。你为什么定睛你孩子的罪？真正的有真理的人，有真理的家长，聪明的家长不会这样的。人谁不会犯错？谁不会有错？谁都会。但是嘛，我们得给孩子，他犯错是因为他缺少这方面认知，我们给他们认知。他需要鼓励，他的心灵需要安慰，需要重新得力，我们给他力量。得这样。耶稣基督就是，我们软弱，他给我们力量。他不会在我们的伤口上撒盐，他绝不会。阿门。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，不对。知错就改，改不了。知道？你不给他真理，他改不了。什么叫正确？活出真理才叫正确。没有真理，你不给他真理，就像传统教会，记得，天天认罪，认罪，认罪，认罪，认一辈子罪，不，没进入真理，活不出基督，胜不过罪，没有用。有多少人不认识基督，不知道活出基督过得胜的生活？你知道多少基督徒？有多少基督徒？他不知道耶稣基督来是赐给他一个不犯罪的生命，根本不知道。他们以为信耶稣的使命就是认罪。有多少？无数。无数。所以耶稣基督来是赐给人生命，他总是说，你看跟所有的人都是说，那些犯罪的人呢，对不对？都是赐给他们生命，你包括撒玛利亚夫人、淫乱的夫人，包括什么浪子回家，都是赐给他们生命，都是赐给你一个新生命。你不犯罪是因为你犯罪是因为你没有生命，没有真理。你给了生命了，你活出真理了，你才有抵挡罪的能力，这是很清楚的。阿门。再看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哎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一左一右两个罪犯。路加福音23章39到43节，那同定的两个罪犯有一个讥笑他说，你若是基督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另一个应声责备他说， 你既是一样受罚的，还不怕神吗？怎么样？我们是应当应该的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耶稣对他说：“哎，就对耶稣主啊，进入你国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。”阿门。你看，耶稣没有定那个讥笑他人的罪，相反怎么样？这个需要救恩的人立刻给他救恩，没有说你过去犯了什么罪，你为什么被钉死？啊，你犯的杀人罪吗？你这不可饶恕啊！我本来要救你的，不是这样。对不对？阿门。所以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兵丁，耶稣都没定他们的罪，何况我们这些儿子们？何况我们进到基督里的人？阿门。耶稣说：“我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，父我饶恕他们。”所以啊，那这太多了，那这例子太多了。耶稣基督定不定你的罪？拿出来。定不定你的罪？好了，不定，对不对？不定。耶稣基督刑罚不刑罚你？耶稣基督把不把疾病加在你身上？耶稣基督看不看你的过去？耶稣基督看不看你的过去？耶稣基督是以罪待人，还是以恩典待人？耶稣基督是以恩典待你，还是以罪待你？以恩典待你。好，耶稣基督饶恕没饶恕你的过犯？好，在神面前还有没有你过去犯罪的记录？有没有你过去犯罪的记录？我要知道有没有你过去犯罪的记录？你们打的太多了。有没有你犯罪的记录？好，再问你，耶稣基督在每天在天上是不是观察着你？哎，观察着你犯了哪些罪，像审判官一样观察着你。你这个事做的不符合我的旨意，那个事做的不符合我的旨意，那个事做的不符合我的旨意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知道基督徒啊？弟兄姐妹，有的基督徒干啥你知道？他出门干啥都得想着，哎呦，我这是不是得罪神了？哎呦，我这是不是得罪神了？天天这样。 天天这样。哎，对了，他看我们为宝为尊。好了。不犯罪的关键是什么？你们可以打出来吗？人不犯罪的关键是什么？神不定你的罪，但神能知道人不犯罪的关键。哎，对了，是要有新生命，是要活出基督，是要与基督连接，活出他的样式。哎，活出基督。阿门。所以你看看神哈、啊，我们昨天讲了这个毫无真理的认罪悔改，对不对？圣经里没有一句话让我们天天认罪，没有一句这样的经文都没有，是宗教编造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也没有一句让我们天天悔改。是宗教编造出来的。当你成了义人，圣经明说义人不用悔改。耶稣来是招罪人，不是招义人，对不对？义人不用悔改。如果今天我们因信称义了，我们悔改完毕了，我们悔改的最彻底，打出来，我悔改的最彻底，打出来。你悔改的彻底不彻底？老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悔改的彻底不彻底？你跟我说彻底不彻底？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悔改的彻底不彻底？和耶稣基督一同死了，悔改的彻底不彻底？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悔改的彻底不彻底？悔改，我如今活着不是我的，是谁？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悔改的彻底不彻底？这是救恩呐、啊，你不要凭你的行为。所以耶稣说，义人不用悔改，悔改完毕了，悔改最彻底，得着了新生命，得着了基督的生命、义的生命、不犯罪的生命、胜过罪的生命。你整天把时间用在认罪悔改、认罪悔改，你不用在认识基督上，你说浪费多少时光啊？耶稣基督不定你的罪，你还在那整天认罪认罪啊？对不对？他赐给你生命，你还不赶紧得生命啊？认识基督，认识基督，得着基督，认识基督，赶紧得生命，得的更丰盛啊！对了，悔改、认罪、悔改都是最初，都是认识基督以先，认识基督要进入救恩。我承认我是罪人，需要救恩。悔改，我相信我的老旧人彻底钉在十字架上，彻底告别老旧人，彻底悔改。是不是悔改的太彻底了？老旧人都不要了，犯罪的工具都不要了，犯罪的生命都不要了。犯罪的工具，老旧人，罪身灭绝，罪身灭绝在十字架上。所以，焦点记得转身定睛基督，转身把全部的精力定睛在基督身上，高举基认识基督，高举基督，得着基督，活出基督，荣耀基督，彰显基督，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。阿门。所以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浪费掉，都浪费掉，浪费在毫无价值、毫无意义的事上。耶稣基督，请记得，耶稣基督和我们在一起，如同和那些人呐、啊，那些什么税吏啊、妓女啊那些人在一起，犯罪的人在一起，因为他来不是招义人，招的就是罪人啊，和撒该。税吏，对不对？哎，记得没有定他们的罪，都不定，所以你们的罪我都知道。 但我不定罪，不定。神若定我们的罪，谁能站立得住？啊，神若定我们的罪，谁能站立得住？谁能？来来来，诗篇103篇1到8节，主耶和华呀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。主耶和华呀，你若追究查罪孽，谁能站得住？谁能在神面前站立呢？都得死亡。但不是这样，但你有饶恕之恩，叫人敬畏。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这位大卫做了多少错事，犯了多少罪？但是当然，他吃了罪的果子，这不是神给他的，一定要知道。我的心等候主，甚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我说，我甚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。那你犯罪了。他把你从旧的深渊里救赎出来，把你从旧的罪的权势下救赎出来。阿门。他必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一切的罪孽；他必救赎我们，脱离一切的罪孽。阿门。是还是不是？所以你看，他不是定我们罪，他是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的那一位。他不定我们的罪，他是赐给我们不犯罪生命的那一位。他不定我们的罪，他是给我们恩典的那一位。他不纪念我们的罪，因为他在我们身上有让我们蒙福的计划。打出来。他不定我的罪，因为他在我身上有让我蒙福的计划。有没有？有没有蒙福的计划？定罪就完了。所以，信耶稣弟兄姐妹，信这位主，让我们心里敞亮。我问你，听了这道，你心里敞亮吗？你心里豁然开朗吗？你是不是爱神更深了呢？你是不是？所以有人给我留言，姜牧师啊，我这么多年走了那么多弯路，我跟你说，他给我留言，我越追求，我发现我走的路越弯。他说哪有我很追求，他说，越追求，他说我陷得越深，我失去的越多。所以我听你的讲道，我上瘾了。阿门，一切荣耀，一切颂赞，一切爱戴，都归给这爱我们的神，归给这爱我们的主。我愿意跟你们分享福音。说实话，我不愿意看见我的弟兄姐妹。跟着这样一位恩典的神、慈爱的神、赦罪的神、祝福我们的神、赐生命的神。还过着孤独的生活，过着自我定罪的生活，过着孤立无援的生活，还对神有错误的认知，万万不要再这样， 万万不要再这样。所以，我们从旧约讲到新约了，看到了这个脉络。我们从旧约讲到新约了，讲到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。我们从旧约里的神，我们讲到了新约。我们重点讲他是不定罪的神。阿门。因为他赐给我们美好的未来，定罪就没有未来了。所以在基督里，你有美好的未来。耶稣基督不定我的罪，我给了我美好的未来。打出来。耶稣基督不定我的罪，给了我美好的未来。耶稣基督不定我的罪，他不让我原地踏步，让我昂首前行。耶稣基督不定我的罪，他让我昂首阔步，他不让我原地踏步，定罪就原地踏步了。我的心里还想起来那位姐妹，我跟你说，影响了我好多年。就是那位姐妹说我要单身，结果找了男朋友，瘦骨嶙峋，浑身疾病。就她这个形象，她的话语，这十多年过去了，影响我太深了。我常常想起来，这个完全是受了宗教迫害的一个姐妹。你想想，她当年她能立志不找对象，立志单身，立志守身服侍主，你想想，这得多大的决心，这得多优秀的人啊！结果到了这个地步，我想起来真的太痛心了，全一生都被宗教毁了，一生活在自责里。被宗教毁了，我告诉你，这被宗教毁的人太多了，太多太多了。我们本来信耶稣有美好的前程，真的有他的祝福，他的恩典何其丰盛，何其广大，你明白吗？人们没有得着，没有得着。所以我期望我的弟兄姐妹都越得越多。丰丰富富的与我们的主同在，与爱我们的神同在，每天巴不得和他拥抱，每天巴不得一万句的说：“主啊，我爱你，主啊，我爱你，主啊，我爱你，你赦免我的罪，我爱你，你赐给我新生命，我爱你，你给我祝福恩典，我爱你，你饶恕了我，我爱你，你重新生了我，我爱你，我的主啊。”阿门。是不是啊？他不让我们惧怕他，他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。他不让我们惧怕他，让我们大胆的领受恩典，让我们大胆的代表他活着，代表他在地上，大胆的代表他。他不让我们惧怕他，他让我们做他所做的事。阿门。你是被神所爱的，你是被神所爱的，你是被神所爱的全新的受造。你在基督里是全新的受造，你在神的眼里没有过去，过去全都一笔勾销，全都洗净，谁再也查不到你的账。而且你犯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你当受的刑罚全归在耶稣基督身上。受的你当你我当受的死亡刑罚咒诅疾病全担在耶稣基督身上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无罪释放，全然自由，得享的是神儿子的自由，得享的是属天的真自由。我在基督里真自由了，打出来，我在基督里真自由了。阿门。这就是我们要讲这课的目的。明天我们继续，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？今天的课程怎么样？今天你们松绑了没有？课程怎么样？我看你们的留言呢，我都幸福，我特别幸福。我看见我的弟兄姐妹那个心呢，好像一下子都被打开了一样。赞美耶稣，赞美救主。 天天吃大餐，天天吃大餐，天天吃大餐。我和你们一同吃，一同吃喝，吃喝主耶稣。阿门！不要谢我啊，不要谢我，就谢耶稣基督，他太好了。哎，他太好了，耶稣基督太好了，这位主太好了，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？那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啊。